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六集。
如果一定要过去，那我和他一起去。
不不不，索三爷，你等另有重任，您的不能进去。
藤田先生，里面一定还有机关，六二一个人进去肯定对付不了，他一个人进去肯定就是送死啊。
索三爷说完，不顾藤田的阻拦，牵上刘二的手，两个人一起走向了石屋。进了石屋之后，两个人小心翼翼地通过右侧的栏杆走到于八爷的身旁。此时的于八爷早已经面色紫黑，气绝身亡了。
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
刘二扶起师父，不禁痛哭失声。
唉，
索三爷叹了口气，伸出手将于八爷的眼皮合上了。
刘二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咱们恐怕是回不去了。
三爷。
刘二听罢，绝望地看着索三爷。索三爷苦笑道：
我们就是帮助小鬼子打开全部机关，这小鬼子也不会留下我们的。
三爷，您是说 他们杀人灭口？
对，他们是不会让这个秘密传出去的。二小子，你告诉我，那些暗器机关都在什么地方？
刘二仔细地四下观察了一番。
三爷，水池右侧的那些青砖肯定都不能动，那是暗器机关，一动就会触发暗器装置。
好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就想办法把小鬼子骗过去，触动暗器装置，咱们跟小鬼子同归于尽。
刘二听罢呆住了，眼里露出了胆怯的目光。
三爷，我才18岁啊，我还没娶媳妇呢。
索三爷望着刘二苦笑了。
二小子，等到了那边，三爷帮你张罗媳妇儿。
刘二看了看索三爷，终于下了决心。
行，反正师父也死了，我再活着也没啥意思，干脆陪着三爷跟小鬼子一块儿死吧，没准还能多赚几个。
索三爷怜爱地摸了摸刘二的头。
二小子，好样的。
此时在石屋门外，藤田见索三爷和刘二好半天没有回话，不免有些性急了。
喂，你们的说话，前面的情况怎么样？
索三爷向刘二使了个眼色，刘二咽了口唾沫，站起身来。
太君，这里已经没有暗器装置了，大伙可以过来了。
哟西。
藤田眼珠子一转，回身命令身后的士兵。
你们的，一般人的过去，另一般人留在这里。
刘二听到藤田只让一半的鬼子走进石屋，其他人却留在外面，不免有些担心。
三爷，小鬼子不上当，只进来了一半人，怎么办？
索三爷眉头紧锁，沉默不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得劝道里传来了一阵阵枪声。索三爷听罢，眼里立刻燃起了希望。 他抬头望去，只见门口的小鬼子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。
哦，二小子，是崔爷，是崔爷和军师带着队伍进来了。
从外面冲进来的确实是崔二侉子和军师带来的队伍。一通乱枪过后，门外的小鬼子是死的死，伤的伤。藤田见状，赶紧和其他的鬼子闪进了门里，凭借着猛烈的火力和这石门的掩护，进行着拼命的抵抗。
坏了，三爷，军师他们的队伍攻不进来呀，怎么办？
索三爷看了看周围，突然站起身来。
二小子，你躲到角落去。
哎，三爷，您
听话，快躲到角落去。
刘二无奈，只好慌忙地躲到一旁的栏杆处趴好。此时只见索三爷深吸了一口气，而后大踏步地走到右面水池栏杆的旁边，看了看门口还在抵抗的小鬼子，猛地一咬牙，一脚踏上了面前的方砖。石屋内瞬时间发出了箭雨的喷射声，藤田身旁的鬼子兵还没等缓过神来，就纷纷的中箭倒地了。
快快撤到外面去，
鬼子冲出来了，给我打。
一阵乱枪过后，小鬼子纷纷倒在了地上。崔二侉子一挥手中的驳壳枪，
兄弟们跟我上。
众人冲进了石屋，只见石屋里遍地都是中箭后的死尸。老石手指着下面的水池，突然喊了起来：“
二哥，你看！”
众人一起往水池里看去，只见水池内池水翻滚，漂浮着几具尸体，此时都早已是骨架了。众人不禁面面相觑：“
是出水，里面一定是出水。”
怎么回事？
崔二侉子望着水池，正在纳闷，不远处突然传来颤颤巍巍的喊声：“
三爷，三爷！”
军师听了，赶紧跑了过去。
“你是谁？”“
啊，是我，我是刘二啊。”“
那边是谁？”“
好，二当家的，是刘二，于八爷的徒弟。”“
啊，刘二。”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三爷呢？于八爷呢？
当家的，我师父和索三爷都死了。
啊，在哪儿呢？
众人闻声奔向了索三爷和于八爷。只见于八爷背部中箭，早已是气绝身亡。索三爷腿上中了一箭，流出的血也早已经变成了紫黑色。军师伸出手来，探了探索三爷的鼻息，
还有口气儿。
军师说罢，拔出匕首，将索三爷腿上中箭的部位旁边的肌肉挖开，猛地将毒箭拔了出来。
哦。
索三爷叫了一声，醒了过来。
三爷，你没事，我帮你把毒吸出来就好了啊。
军师说完俯身就要去吸毒，索三爷伸手拦住了他。
三爷。
军师，二当家的，来不及了，毒气已经拱信了。
索三爷说到这儿，吐出了一口黑血。
三爷，三爷！
索三爷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
军师，我不行了。二当家的，听我一句话，快撤吧。 别把所有人的命都搭在这儿。这里不是一座普通的皇陵。
索三爷说到这儿，一口气没上来，背过头去。
三爷！
崔二侉子一拳打在了石壁上，众人抬着索三爷和于八爷的尸体走出了地宫，在密林处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尸体给埋了，便没敢再耽搁，向着树林边的小店走去。走在队伍里的老八突然对身旁的崔二侉子和军师说：“
二哥，军师，这座皇陵其实我可以打开。”
崔二侉子听罢满脸的诧异：“
老八，你只是个锁匠，又没有盗过墓，你怎么能打开？”
老八看着崔二侉子和军师神秘的笑了：“
其实这不是一座墓。”“
不是一座墓，那是什么？”
军师听了禁不住愣愣地望着他。老八望着军师和崔二侉子又笑了笑：“
这只是一只盒子。”“
盒子？”
军师和崔二侉子都愣住了。“
哎，军师，二哥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左三爷曾经说过，这地宫里面陪葬着一只价值连城的盒子。”“
不错，是有一只盒子，叫进天宝匣。”
军师禁不住插了一句嘴：“
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对进天宝匣出自一位功夫绝顶的高丽治所匠人之手。宝匣设有三层武道机关，盒盖处是拼图机关，第一层是子午鸳鸯心，第二层是对顶梅花心，这第三层是天地乾坤心。”
崔二侉子听了不禁恍然大悟：“
老八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整座墓道的机关就是根据那个盒子设计的？”“
没错，皇太极本人就是一位机关高手，平生酷爱各种机关所具，而这一对宝匣是他当年远征高丽国的时候从高丽抢回来的，所以我猜想他肯定在地宫里巧妙地融入了那一只宝匣的机关设计。所以即便最高明的盗墓高手进入了这座地宫，也会一筹莫展。”
军师听罢不禁大为赞叹：“
原来如此，这样的设置，擅长盗墓的一般不可能会开锁，而会开锁的人恐怕也不会去盗墓。巧，果然是巧啊。索三爷和于八爷如果早些想通这个，也不至于。”
老八没有沿着军师的思路往下想，而是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：“
皇太极自以为聪明，把地宫的门锁做得那么大，以为谁都想不到，却恰恰忽视了会开锁的人也可能去盗墓。所以啊，只要我们相互配合，好好研究，再复杂的暗锁机关也能够打开。”
军师听了眼睛不由得一亮：“
嘿，二当家的，咱们现在正缺钱款，如果真能打开皇陵，把里面不太贵重又值些钱的东西拿出去卖一下，这钱款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”
崔二侉子听到这儿也不免动了盗墓的念头，回到店里以后，他赶紧把大伙儿招到了一间大屋子里来商量：“
老爸，按你路上说的意思，我们要打开皇陵就必须制作出一件特殊的开锁工具，对不对？”“
是的。”
那要是做出这一件开锁工具，需要多长时间？
老八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儿。
快点的话要一两个时辰，慢的话得要一两天。
崔二垮子忍不住在屋子里踱起步来。
按照刘二说的，明天后半夜一点就是城里小鬼子和这里接头的时间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打不开皇陵，并且不能全身而退，那可就麻烦了。
军师听罢忍不住掏出怀表来看了看。
哎呀，还有不到三十个小时了。
众人听了有些焦急，都直愣愣地看着崔二垮子。崔二垮子终于停下了脚步。
怎么办？对，就怎么办。老八，你带上老五老七老师立刻到奉天城找铁匠铺赶制开锁的钥匙。
是。
老四，你带两个弟兄立刻开掘第二个洞口，如果明天中午之前老八的钥匙打不出来的话，就炸掉原来的洞口，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皇陵。
军师听罢禁不住兴奋地一拍大腿。
好啊，二当家的这主意好，炸了原来的洞口，奉天的小鬼子就是来了也干着急，皇陵里面的盒子咱们可以日后再偷偷的回来取。
时间紧迫，我们马上行动。
是。
一个小时以后，老八带着一伙人顺利地来到了奉天城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城北的李记铁匠铺已经打了烊。老八走上前去敲门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屋子里才传出了一个声音。
哎呀，谁呀谁呀，打烊了，有事明天再来吧。
哎，店家，麻烦您开开门，我有点急事。
哎，我说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，不跟你说了吗，打烊了，你让不让人睡觉了？
老八看看老石，耸了耸肩。老石伸出手来猛地一推，拴门的门栓立刻就崩断了。店内铁匠吃了一惊，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起来。
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老石走上前去一把插住了对方。
生火。
老石说完从口袋里摸出了几块现大洋扔到了桌子上。那铁匠看到了桌子上的钱，脸上立刻就堆起了笑容。
谢谢大爷上，谢谢大爷上，不知几位大爷要打什么物件呢？
老八从口袋掏出了一张图纸放在了桌子上。
啊，就这个，你看看得多长时间可以打好啊。
那铁匠拿起图纸看了几眼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这是。哎，这玩意儿小的可从来没打过呀。
没打过？打今天起就会了。好，你得多长时间？
怎么着也得两三天吧。
哎，最迟明天中午必须打好。
明天中午？
对，就是明天中午，晚一天也不行。
小人尽量，不过我还得去找个帮手来。
老八听罢一笑，指了指老五。
帮手我给你带来了，怎么样，还有别的问题吗？
铁匠看着身强力壮的老五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
行，小人拼了命了，一定给大爷打好。
哎，顺子，多老疙瘩，两位兄弟，麻烦你们到外边去警戒。
好嘞。
老七、老石，这儿暂时不需要你们陪了，你们回去告诉一下二当家的和军师，就说最迟明天中午我们就会打好钥匙回去。
加油。
两个人说完急匆匆地走了。华灯初上，奉天城北的八大牌坊内此时已经传出了阵阵的丝竹欢笑之声。 此时，位于八大牌坊最东首的怡情楼一间包房里，两名青布短衫的汉子正每人怀里搂着一名妓女，坐在桌旁是大吃大喝。左手的那个人30岁上下，瘦小枯干，张头鼠眼，嘴边留着两撇胡子。右边的那个人大约27、28岁，身材高瘦，干净利落，头上戴着一顶毡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看不清楚面孔。两个人是你来我往，酒到杯干，都已经有了3分醉意。这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崔二垮子12金刚中的老七和老十。崔二垮子的队伍原本就是一伙土匪，是头半年以前才被东北抗日联军给收编过来的，所以啊，这队伍中的人员成分混杂，其中的一些人虽然打仗勇敢不怕死，却难免残存着过去的一些土匪习气。这老七和老十离开铁匠铺以后，见天色还早，便一起来到了八大牌坊，打算开开荤。两个人正喝得兴头上，房门突然被人撞开了，一个青衣绿帽的大茶壶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
七爷十爷，哎呀，七爷十爷，不好了不好了，严二爷来了。
两名作陪的妓女听了，脸上顿时露出了惶恐之色。一边伺候角儿的清官人听了也是一惊，老七见了忍不住翻起了白眼儿：“
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什么他妈的严二爷，关我屁事儿！”
大茶壶此时猛地咽了一下口水：“
二位大爷，您二位是头一回来，这严二爷是咱们奉天城里鼎鼎有名的黑龙帮的二当家，他可是一位惹不起的人物啊。”